灵好信息系列。怎样为主发光？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六讲。让我们来念一段经文，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6节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在前面两讲，我和弟兄姐妹思想了怎么进窄门走小路。上一讲我特别提到要努力进窄门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但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，而且我们要天天努力，用打仗的精神来走这条小路，恨恶罪恶，离开不义，这样我们才能进第二道窄门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有人没有打赢这场仗，可是保罗已经打完了，而且打了很漂亮的一仗。有人进窄门以后，在小路上走了一下就退了出来，有人停在小路上不肯前进，有人走得很慢，有人走得很快。而保罗呢，他在这条小路跑得很好，已经一路跑到底了。还有，有人没有持守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所教给我们的真理，这个救恩的道理保罗也已经牢牢地守住了。所以在他要去见主的时候，他很有把握地说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和主同掌王权。我们说过，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神已经把这个名分给了我们的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和主一同掌权，就要看我们能不能进窄门，努力走小路。保罗及格了，能够得到这个冠冕。保罗说，这个冠冕也是给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，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，继续不断地努力走完这条小路，进入第二道窄门，和主一同坐席。事实上，在天路上，我们不但要进，不但要走，我们也要逃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所以这一讲，我要和弟兄姐妹一块来思想逃避这个题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我们要面对，有些事我们要用逃避的方法来保护自己。其中一个就是路加福音这里说的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那么这一切要来的事到底是什么事呢？根据路加福音21章前面的经文，我们就晓得这一切要来的事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大灾难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逃避这个世界所要遭遇的审判。可是神会审判这个世界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神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可是他也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所以他肯定会审判罪恶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，虽然神选召他们做祭司，做圣洁的国民，给他们耶路撒冷，给他们圣殿，给他们旧约圣经，可是当他们离弃神以后， 神不能说，哎，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在他们身上，就马马虎虎算了吧。不能，神还是要刑罚他们。罗马帝国也是一样，在他们灭亡以前，社会道德腐败到了极点，神不能够让他们这样下去，所以罗马帝国也灭亡了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我们多少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像样，神会让他这样下去吗？不，除非没有神，神绝对不会让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这样继续下去。神是在忍耐，他到现在还在忍耐，他的忍耐是无限的，可是不是没有底的。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而且他早就计划了这个审判。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吗？每一次当我们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求神实现这个计划，审判这个世界。我们想想看，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，头三句话是怎么说的？对，主耶稣要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。是的，很多人尊别的东西，把别的事情放在神的上面，看别的东西比神更重要，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可是有一天，除了神以外，世界上没有别的名被尊为圣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等到神国度降临的时候。还有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？以赛亚书11章第9节说，只有到了神国度降临的时候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会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这个祷告就会成就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意思就是我们求神把这个地上的国度拿走，把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。就像您坐在这把椅子上，如果我要坐这把椅子，我肯定先要把您从椅子上推下去，我才能坐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我们求神的国度降临，就等于说，主啊，求你毁灭这个撒旦的国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的祷告不是没有功效的，神会把我们的祷告存着，等我们的祷告够了，达到神要做的工作所需要的分量了，神就要把我们的祷告倒下来。世界受审判的分量是非常沉重的，需要历世历代许许多多圣徒的祷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就要受审判了。因为启示录第8章第4节说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然后第5节和第6节说，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。弟兄姐妹，这七位天使吹的七支号就是神对世界的审判。这个七支号不能随便吹，必须等到天使把那个香炉倒下来，也就是把众圣徒的祷告倒下来，这七位天使才能开始执行神的审判。可见我们的祷告到了时候都要看见结果。另外，圣经还用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这一切要来的事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耶稣不是大慈大悲的吗？他怎么会愤怒呢？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不是说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吗？约翰福音第1章29节不是也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吗？可是启示录很清楚地记载了羔羊的愤怒，意思就是说，当忍耐到了极点的时候， 忍耐的时间结束了，接下来要来的就是愤怒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再一次叫我们看见，神的忍耐是无限的，却不是没有底的。在他的忍耐以后，他的愤怒就会来，那个时候谁也担当不起啊。那么启示录怎么描写神的愤怒呢？我们稍微看一看其中的一部分。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说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八节和第九节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十节和十一节，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，这星名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，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。第十二节，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灾难还算不得什么。十三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的三个号才是更不容易担当的。让我们念下去，看看那三个号是什么。第五号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蝗虫是从无底坑上来的。谁住在无底坑呢？就是一些最坏的鬼。您记得吗？从前耶稣把一个名字叫群的鬼赶出去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到无底坑去。有一次我们弟兄姐妹赶鬼，在我们祷告特别迫切的时候，那个鬼就叫起来说，不要祷告了，不要祷告了，天使下来要抓我到无底坑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撒旦在地上的作为是事实，他底下的鬼做很多败坏人的事情，可是那些关在无底坑的鬼比他们更坏。这些最坏的鬼出来的时候，要好像大火炉的烟一样，日头和天空都要因为这个烟昏暗了。有人说，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太苦，就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了结不就完了。问题是那些鬼就是这么坏，他会叫人没有办法死。让我们看看第六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意思就是，人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要死却死不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些话。他知道这些事情太可怕了，所以他要我们逃避这一切的事啊。不过虽然如此，就是在神的忍耐到了尽头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看见他的怜悯。因为到了第十一章，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普通人已经不能传道，可是第三节说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也就是说，神要预备两个特别的传道人。第五节和第六节，若有人要想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能力和恩典，他要借着这两个传道人继续为他做见证。可是这两个传道人的日子也是有限的。第七节到十三节说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从那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，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街上。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，原文就是灵，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要我们逃避这一切的事，他不愿意他所爱的儿女去受那个审判，所以我们要听从主的吩咐，要逃避。这么说，我们要怎么逃避这一切的事呢？神怎么教导我们呢？第一，主要把我们接去，让我们不至于遭受这个大灾难。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2节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弟兄姐妹，在40节，主耶稣特别说，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有些人他要取去，有些人他要撇下。很多人想，这大概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吧？主再来的时候，信主的人被提，不信主的人撇下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可是我们念下去就晓得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下面42节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这个你们是指谁？谁要警醒逃避这个灾难？我们去看上下文就晓得，耶稣这一段话明明是对门徒说的。如果在大灾难的时候，信主的人都会被提，耶稣又何必叫门徒警醒呢？反正警醒或者不警醒都会被提啊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到。如果我们不警醒，我们就要被撇下。我们必须警醒，将来才会被主取去。事实上，取去这个希腊字和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三节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的接字是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谢谢主，他知道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灾难是我们靠自己逃不了的，但是他会把我们接去，这是多么的好。可怜的是，有些人他不接他们，不把他们取去。为什么不接他们，不把他们取去呢？因为他要对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不义的人，不守法的人，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。”他要把门关起来，那些人可以敲门，可是门不会再打开了。可见我们上一讲说到的第二道窄门，就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被提，能不能逃避神审判的时候世界要遭遇的大灾难。如果我们能够进那道窄门，意思就是我们能够被提；如果我们不进那道窄门，我们就不能被提。我们怎么能够进窄门，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被提。至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徒怎么被提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有一段很详细的教导。经文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几件关于被提的事情。第一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也就是说他不是差天使来接我们，他看我们那么尊贵，所以他自己要亲自来。感谢赞美主，他不但为我们死，他还要来接我们。第二，有声音。有什么声音呢？对，当主从天降临的时候，有呼叫的声音，还有天使长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您想，当主耶稣来到空中来提我们的时候，天使长会呼叫什么呢？我们看刚才念过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，那两个特别的传道人被提的时候，天上的声音对他们说什么？不错，上到这里来。事实上，不但他们两个是这样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使徒约翰自己被提的经历也是这样。他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说，你上到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那会是哪一种语言，可是无论如何，肯定是我们能够懂得的。我们听见这个声音，上到这里来，我们就要上去。第三，有神的号吹响。在圣经里，号角吹响是为了招聚神的选民，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听见他呼叫我们，吹响号角，把所有合格的人聚集起来。第四，圣经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弟兄姐妹，多么奇妙，但以理复活了，老约翰复活了，多嘴的彼得也复活了，胆小的多马也复活了，都复活了，那真是可观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主在众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第五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想，主再来的时候应该是千千万万的人都升上天，我们会一起看见主，对他说哈利路亚。不，根据圣经原文的文法，相遇是个单数的字眼，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一同被提，可是我们要个别的和主相遇。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听见声音说上到这里来，我们上去抬头一看，哦，主耶稣就在那里，他伸出手来单独的欢迎我们。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用头脑去明白的事情，太奇妙了。于是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我们要和他一同降临在地上。当他的脚一碰到橄榄山的时候，巴勒斯坦会有大地震，橄榄山立刻裂开，分成两半。同时耶路撒冷城的地会升高，有一条活水的泉源要从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出来，向南流，并且分为两支，一支流到死海，一支流到地中海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借着被提逃避世界末日的大灾难。马太福音25章第10节告诉我们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。路加福音13章28节和29节说得更清楚，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 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，并且和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各个地方来的人一起在神的国里坐席。所有被提的人要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参加羔羊的婚宴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弟兄姐妹，您注意到没有，这里又说我们如果想要被提，想要在主的国度里和主同掌王权，想要在羔羊的婚宴上有份，我们就要穿上细麻衣，也就是穿上我们所行的义。可见这个义太要紧了。第九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感谢神，他这么说，事情肯定就这么成就。他是信实的，他的信实存到万代。主耶稣基督救我们，他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坐他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努力。前面我们说了，我们逃避将来大灾难的方法就是被提，这是主来接我们。可是在我们这一方面，主也教导我们怎么逃避，那就是路加福音21章36节说的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换句话说，主要我们用警醒祷告来逃避世界末日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警醒呢？警醒在原文有看守的意思。旧约圣经列王记上20章39节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到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。这就是警醒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把祷告说得这么严重，要我们看守我们的祷告，绝对不可以让他失去呢？其实主耶稣最懂得祷告的重要性了。他知道魔鬼有两种方法可以叫神的国度迟延。第一，就是魔鬼要拦阻人，叫人不要信耶稣。人不信耶稣，天国的人才就无从预备。第二，如果人信了耶稣，魔鬼就要尽量想法子叫我们不长进、不老成。这样，天国的人才没有预备好，神的国度就没有法子降临，魔鬼就可以继续苟延残喘。所以要警醒，头一件事就是祷告，因为祷告是支取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的唯一方法。我们为别人祷告，神就会把他为别人所预备的恩典临到他；我们为自己祷告，神就会把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恩典临到我们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基督徒就没有法子可以长进。可是就像我们上一讲说的，在耶稣快要再来以前，世界上很难找到对祷告有信心的人。事实确实是这样，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压力叫我们不能祷告，或者不想祷告。我们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常常头头是道，可是一要祷告，头脑就一片空白，不然就是一会儿想起这件事，一会儿有了那件事，结果一拖再拖，祷告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劝您，不管多忙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一定要用几分钟，把今天所要的告诉神，在没有见任何人以前，先朝见神。因为魔鬼就是那个想尽办法拦阻我们祷告的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在这个末世，我们要用战争的态度来祷告。要把祷告的这件事夺回来，不要让魔鬼把我们祷告的权柄抢走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 其次，我们警醒不只是在祷告的事情上，也要在钱财上。路加福音13章34节说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您肯定记得，在四福音里，耶稣好几次说到，有钱财的人难进天国。他说，有钱财的人进天国，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，那真是太难了。可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钱财确实是个神啊。耶稣说，我们不能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您知道吗？我们金钱的十分之一是神的，我们时间的七分之一是神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奉献，我们就是偷窃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，那么什么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爱神的心？就是在我们的金钱上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的未婚妻带领他信主，不但带他信主，而且鼓励他奉献十分之一。他起初想，我自己的钱还不够用，我哪里有钱奉献？可是因为他的未婚妻一劝再劝，他就勉强开始奉献十分之一。他说，我真是想不通，从前我口袋里总是空空的，可是自从我十一奉献以后，口袋里反而常常有钱可以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走小路的人千万不要在钱财的事情上得罪神，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。不过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，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规定，新约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教导啊。是吗？您的圣经没有这样的话吗？我们圣经上有啊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弟兄姐妹，您看见没有？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耶稣没有说不需要十一奉献，他说十一奉献是需要的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更是需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想要和基督同掌王权，现在就要先把你的心放在天上。怎么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？就是用金钱来表示我们的心。末了，刚才我们看的，不管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，耶稣都是用仆人的比喻来描写一个要被提的人，应该用仆人侍奉主的态度来警醒等候主。所以，在怎么警醒的第三个方面，就是要侍奉主。我们念出埃及记就知道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。神好几次要摩西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可是法老几次三番用各种方式阻止他们去侍奉神。出埃及记第8章25节，法老先说，你们不需要到旷野去侍奉神，就在埃及侍奉神好了。然后28节，法老又说，好，你们去旷野侍奉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太远。后来第10章第10节和11节说，你们壮年人去就好了，妇女小孩不可以去。到了24节，他说，好吧好吧，你们人通通都去，可是羊群牛群要留下来。摩西却一再坚持说，不行，我们侍奉神不但人要去，我们财物也要去服侍神。所以法老也始终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一直等到最后神用大灾难击杀他们所有的长子，法老才不得不放以色列人走。今天魔鬼也是这样，他想尽办法叫我们在祷告上不警醒，他也想尽办法叫我们不愿意侍奉神。他知道假使我们在地上不学习侍奉神，我们就不能受训练成为天国的人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太复杂了，我不要参与，不要服侍，因为只有在教会里，我们才可以学习谦卑，学习忍耐啊。 如果不是因为在服事当中碰到各种难处，我们从哪里受训练呢？主拯救我们，今天把我们放在教会里，要我们学习，要我们受训练，目的就是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。这么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服事呢？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，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，主所留意的是小事情，不是大事情。因为主晓得我们的肉体，大事情可以出风头，小事情没有人会留意。可是主所注意的是小事情。我们想想看，在圣经里有很多例子，比方说，主为什么称赞那个穷寡妇呢？他奉献了多少钱？两个小钱而已。耶稣看中那两个小钱。耶稣说，我们为主的缘故给人多少水，就不会失去赏赐。一杯水。耶稣用多少食物叫5000人吃饱？五个饼两条鱼。谁奉献的？一个小孩子奉献的。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用的是母驴还是小驴？小驴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全本圣经都告诉我们，耶稣注意小事情。如果我们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人会在乎的，我何必去做呢？这就证明我们不够资格和主同掌王权啊。和主同掌王权的人必须不在意大小，凡事只是为主做的，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看见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称赞，那就更好。因为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，那么神就要给我们满足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肉体喜欢做大事，神所注意的却是小事。神把十座城交给那个仆人管，不是因为他在大事上忠心，而是因为他在最小的事上忠心。假使我们看见教会的地上有一片纸屑，我们就捡起来扔掉，我们将来所得的赏赐说不定比传道人讲一篇道更多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被提，不会被撇下，能够逃避那一切要来的事。那么我们有没有警醒呢？我们有没有看重祷告？我们有没有忠心奉献十分之一？我们有没有学习服侍主，像捡起一片纸屑这样的服侍？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求你恩待我们。天地要废去，你的话永远是信实的。求你帮助我们逃避将来的审判，在祷告上，在钱财上，在侍奉上，警醒等候你的再来。奉主的名，阿们。